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系啦，崇拜咧即将开始啦，请大家咧将你嘅电话嘅响闹装置关，即系删咗去，或者系转为震机，使我哋咧有一个安静嘅环境咧去敬拜神。我哋预备我哋嘅心。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神实在是满有慈爱和恩典，让我们去跟随我们主的脚踪，去活在主的慈爱里面，我们就满有欢喜快乐。我们唱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跟着唱恩典之路，我们唱两次。
来赞美你，爱让你
一齐同心低头的祷告，主，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向世人所行的歧视，我们要歌颂赞美你。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因着爱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赎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死后三日复活，使我们有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今日我哋无论响高山或者低谷，都不会惧怕，因为有主嘅爱环绕同埋引领，并且神藉着圣灵时刻嘅提醒同埋帮助我哋走呢一条永生嘅道路。每一步我哋越走越轻省，因为呢一条系恩典嘅路。盼望所有嘅母亲都能够认识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佢生命嘅主。踏上这条恩典之路。以上简单不完全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祈求，诚心所愿。各位请坐。也是启应的经文，我先读会众应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育养育他们。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以下是诗班献颂，今天是由以赛亚团献颂桥。
神的恩典实在是丰盛的，让我们去每天去颂赞他，去赞美他的恩典。我们唱感恩歌。
存感恩，述说主爱，献上赞美，颂赞主恩，感谢恩主，赐我美善，一生一世。感恩，述说主爱，献上赞美，颂赞主恩，感谢恩主，赐我美善，一生一世，主恩满载。
献情，请司仪嚟到台前。我哋一齐同心嘅祷告。神啊，我哋时刻都心存感恩嘅心，因为神无条件嘅爱重生咗我哋嘅生命。我哋要学效耶稣以无条件嘅爱去爱，同埋帮助有需要嘅人。求神悦纳我哋嘅献上。使教会有粮用在各项的事工上面，使更多人听闻福音，认识耶稣和接受耶稣的爱。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诚心所愿。奉献是基督徒回应神的爱，我们欢迎一些未认识的都和我们一起去参与，一同去经历神这份的爱。今天的是红袋是主日奉献，绿袋是差传奉献。 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十四节的，个题目是妈妈不易做，请郭姑娘。
弟兄姊妹早晨，主里面平安。今天特别是母亲节，所以都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作为妈妈的母亲节快乐。每年呢，我相信在这一天最旺的地方就会是酒楼啦，希望大部分的状况是仔女等位给妈妈啦，就不是妈妈等位给仔女啦，又或者花店啦、饼店啦。咁都知道呢，我哋在座有啲弟兄姊妹呢，就係母親節就特別呢，平時喺其他教會聚會，今日都特別嚟陪媽媽喺度聚會啦。亦都有弟兄姊妹呢，就特別呢，都係 handmade， 手作咗個手袋俾媽媽啦，我相信媽媽都會好開心啊。我哋就好多媽媽嘅好羨慕呀。咁亦都有同工問我，今朝問我，咦，個姑娘你今日點過呀？咁呢事情係咁嘅。昨晚我女兒就食緊飯嘅時候話：聽日點啊？咁跟住我話：聽日點？乜唔係應該你哋安排嘅咩？我都安排咗廿幾年嘅咯噃。我好期望今年係唔好諗住有冇嘢收，淨係諗住起碼你哋安排一下咁，跟住就靜咗啦。咁我到今朝早咧，我就落我嘅 order 俾我老公啦。我就話啦，你問下兩個仔女，今晚係咪同阿嫲食飯啦？如果係咧，咁就我話俾阿嫲聽，今晚我哋就去佢屋企啦。嗱，記住係都要話俾我聽，我要安排噶咁。呢個就是我的每一年的母親節，當然同啦，你做慣了他哋，你 order， 你預備曬所有的嘢，但其實呢個媽媽都係好期望他哋是自動自覺的。歷嚟有不少的歌曲，亦都歌頌或者思念媽媽的愛的主題，其中一首我相信大家都會熟悉的《世上只有媽媽好》。咁睇個年代咧，我都未出世嘅嚇。咁但係咧，首歌嘅歌詞大家一定聽過嘅嚇。呢首歌咧係五零年代電影嘅主題曲，描繪咗兩種好極端嘅情景，分別係有孩子嘅有媽嘅孩子像個寶，冇媽嘅孩子像根草。短短幾句嘅歌詞就勾畫出作為母爱对儿女成长那种的重要，亦都点出一些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母爱的孩子极需要支援。又是我的状况啦，熟悉过我的话呢，就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自小是爸爸父兼母职地凑大。脑海里面记得的妈妈呢，她不是病死吓，脑海里面妈妈给我的印象都是不快乐的片段。小时候也不太理解妈妈为什么会这样苦待我呢，最后更加离开了家。直至到我做了人老婆和做了太太之后，老婆和阿妈之后，我就才发现明白，开始慢慢明白昔日我妈妈面对她作为妻子和太太那种的压力。所以今天我都特别去定个题目是妈妈不易做。我开始理解到原来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不同的阶段，今天母亲节，所以我都去跟大家分享原来妈妈都有很多的艰难。今天是母亲节。母親節的由來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不過都是要溫習一下的。五月第二個禮拜是為了紀念媽媽的節日，開始在美國的安娜，她就去一生都是沒有結婚的，但是她一直都跟媽媽相依為命，她跟媽媽的感情非常之好。媽媽是一個牧師的女兒，亦都是至少在循道卫理的教会里面呢去教主日学。去到1905年的五月，安娜的妈妈去世，她非常思念她的妈妈，就说服了她们的母会 为你公会呢，就是为妈妈去世的周年的时候，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日，为她举行了一个纪念的仪式。1908年5月10号的星期日，第一个母亲节就在教堂去庆祝。仪式的会场里面， Anna 妈妈最喜欢的是白色的康乃馨，就用这个康乃馨去布置那个场地，代表妈妈的爱那种的甜美、纯洁、永恒。演变到今日，母亲节的花朵也都是红色康乃馨的代表，如果妈妈过了身可能是白色的康乃馨。今日插花的告诉我，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很漂亮呢？花枝招展呢，各种的花呢 集结在这里，妈妈就是这么灿烂。1914年美国威尔森总统，美国的总统呢，就在五月第二个礼拜正式订立了母亲节为一个国家会庆祝的日子。事实上我们在座不是个个都是妈妈，但是什么情况都好，我们一定有妈妈生的。如果没有妈妈就没有我们，也都感谢神给我们去从妈妈的身上面去体验到主耶稣我们的神对我们那种的爱和关怀。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要有蒙福和蒙福的家和人生的话，我们要先去尊重基督的教训，在主里面去听从父母，按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我们的儿女。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会帮助我们的儿女带到他去到神的祝福的里面呢？前几个礼拜我们有孩童奉献礼，或者我们如果有儿女的，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都会在他们年幼的时候带到去圣殿里面一起去敬拜主。不过今天我们除了每个礼拜带他们来参加聚会之外，我们是不是只是关心养育、教导、管教、训练我们孩子？我们有没有去留意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往往是我们作为父母的都会忽略呢？就是帮助我们的儿女去按圣经的教导去孝敬父母。又要用自己做例子啦。其实我家就没什么很多的仪式的，不过习惯了呢，我刚才说安排那个都是我来的，但是仔女习惯都会问一问，听日阿嫲生日，或者听日是母亲节，冬至是不是要跟家人吃饭的。我的仔女就惯了，都知道她这个阿嬷是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当阿嬷不出声她就会去问妈妈。我也都是强烈就是如果可以安排到每年我们都会去扫墓。我记得我爸爸过身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啲灰周围掉了他就算了，就是撒灰。但是 我到最后呢，是在他交代我的各样事情里面，我唯一没有遵行的，我不是去撒灰，我真的放了他在一个位置的里面。原因我不捨得，当然大家会说过几代的人都不会去记得有这个阿公啊或者太公啦，但是在于我来说， 我预示不到之后那几代，但我起码希望我的仔女有个想法，相信就是记住就是没有阿公没有阿妈，没有阿妈没有他们，那我们应该这样的传承。同样地孝敬父母亦都是我们应该在他们自小的时候去教导他们。基督徒的父母，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女去得着祝福的时候凡事顺利、健康长寿的话，圣经教导我们是什么啊？就是教导他们孝敬父母。在第一节带出了第一个命令，就是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圣经很重视听从这个的观念，正如阿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听从神的吩咐一样，圣经说理所当然的，翻译为是公义，有公道的意思，也就是说父母的人生体验是丰富的，是养育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是要听从我们的父母，是合理是公道的。 第二个嘅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如果大家熟悉圣经嘅话，就知道呢一个系带住应许嘅诫命，系因为喺十诫里边嘅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嘅日子和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嘅地上得以长久，喺出埃及嘅20:12嘅。喺十诫嘅里边，前面嘅四条系讲到人同神之间嘅关系，后边嘅六诫就讲到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第五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都强调唔可以。唯独在我们人伦的第一诫，即是第四诫，就是正面的，是教人孝敬父母，并且是带有应许。在人与人的关系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孝敬父母。各位，你知道神看重孝敬的父母，孝敬父母这件事去到什么地步呢？原来他很怕大家会忽略这个这么重要的诫命，所以讲到人同人之间那个遵守的诫命的时候，首先讲到孝敬父母。神不单单只先讲孝敬父母，还重复这样讲，不单只重复，还加上一些的应许。大家想不想要长寿呢？现在今天就会说最紧要健康，长命但是不健康呢就不好了。现在我是假设大家想不想长寿而又健康啊？想。神就说如果我们孝敬父母就会享长寿。申命记5:16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出埃及记说孝敬父母神要使你长寿，在申命记就说不单单要使你长寿，还要令到你蒙恩得福。这个是一条很重要的诫命，带着应许的诫命。很可惜今天我们很多作为信徒的，我们不是很重视这个诫命，所以呢，再一次提醒我们，孝敬这个词有尊敬的意思。圣经强调在主里面的孝敬，并且是按住神的命令，按住主的教训，我们去孝敬。每个父母都很希望自己的儿女最得到最大的幸福，不过我相信大家采取的方法会有些不同。有些就是在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他学会写字，学各样的才艺，怕他输在起跑线上。也都有些父母有很大的自由，希望他们可以因此而快乐成长。在对儿女的教养上面，有人主张要严加管教，也都有人呢是自由放任的。保罗不单单只提醒儿女，其实也都提醒我们作为父母，特别是父亲。第三、第四节的命令就是提醒我们作为父亲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在这里特别去讲出养育儿女的两大原则，消极的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积极就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教养他们。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而特别是讲爸爸呢？是不是我们在座的妈妈脾气会很好呢？大家会知道不是啦，妈妈都是会有火的，爸爸妈妈都会。但事实就是保罗在这里是特别提醒爸爸这件事，是因为在那个时代通常妈妈是扮演一个养育的角色，爸爸呢就是掌握住儿女的生命的大权。在罗马的时代，子女出世之后呢就要抱住这个仔或者女去到门外边，爸爸有一个责任和权力，就是决定留这个仔定是不留这个仔，决定权在爸爸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就是提出作为父亲的，今天我就说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有我们父母的角色。 惹这个字原本是触怒、激发、煽动的意思，引起爆炸和燃点的意思。所以呢，保罗想要表达的就是爸爸不要激动你的儿女生气。为什么呀？保罗这样说是因为假如爸爸常常或者父母常常触怒孩子，那你们的关系就会带来很根深蒂固的愤怒，这种愤怒很容易会影响孩子的性格甚至人际关系。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不惹儿女的气，我们就要掌握以下的二要一不，两个要一个不。第一个要是情绪要平和，专门选的火柴啊，这个箴言十五章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大敲大叫或者情绪性的言语往往会招来更多的怒气。我们在管教之前要先控制好自己的脾气，以平和的语气表达，不理孩子的态度反应，绝对不可以被他激动，这样才能够达至预期的效果。当然我说得出话给你听，就是我都做不到，真的。不过经过这二十几年的训练学习呢，越来越学到了。我是想讲以前的失败，就是我是觉得我讲得的嘢都是为你好，你应该听我说话啦。咁儿女梗系唔认同，梗系驳嘴啦。你知道呢个循环不息嘅状态啦，嗰把火咧，佢把火同我把火咧，就不断喺度燃烧。慢慢，到儿女大咗啦，其实都继续会间中咧少啲燃烧嘅机会，间中都会。咁起码我学识一个道理嘅，咦，我开始感觉到我有火，或者我发现咦他的言语开始践踏着我的底线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停在这里，不讲着，明白吗？到大家能够心平气和之后呢，才可以讲下去的。举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女儿就快要大学毕业了，她要找工的嘛。今天的年輕人呢，一就很落力，他告訴我他有個同學寫了70多封信給一些學校，怕找不到工作，而我的女兒就一封都未寫。那媽媽就會問他，咦，為什麼不寫啊？當然他有很多的理由告訴我為什麼不寫住啦。昨晚就告訴我，是我每寫一封信呢都要去讚下那間學校的。咁咧，如果我寫咗 A B C D， 即係話起碼我要寫四間學校唔同值得讚賞嘅地方，我話乜咁高難度㗎而家嚇。咁總言之，佢咁解釋。我記得初頭當我去都會有少少，仲唔揾工，人哋咁揾法，佢喺度拖拉嘅時候，可能喺啲言談嘅裏邊有一兩句會令到佢覺得媽媽你都唔理解我咧，就開始會有啲火花出現啦嚇。嗰下我就學識咗一樣嘢啦，得停喺度，我哋唔好講住嚇。又係過咗一排，係佢自動自覺同我分享嘅時候，我話咦，又有機會又再講下。我諗作為父母，我哋要有智慧同埋不斷咁去學習，究竟點樣嘅喺個過程裏邊俾兒女一個經驗關愛啦、接納啦、體諒啦嚇。我都係仍然相信，我哋每一句説話咧都係為佢好噶。不過在個過程的裏面，可能聽那個又未必感受到呢，我們要去學識節制。第二，言行呢要一致，首先要講得出做得到。講話要罰呢就是罰咯，講是想呢就是想咯。所以特別呢講到罰呢，大家不要講到那麼過分啊，你講得過分的時候你自己都會肉痛的。我们要讲得出做得到，言出必行，定下的规矩越明确越好，也不要随时随地去改，因为很难去适应到的。身教要和言教一致，要求孩子做的事自己都要先以身作则，绝对不可以讲一套做一套。 我每日嘅起身嘅做法咧，就係、是、除咗自己嘅刷牙洗面之外咧，我就係煲水啦。每一日出街翻工前就係煲水，因為通常啲嗰樽水就嗰幾樽水就會空溜溜啦咁。我每次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我都有個盼望嘅。幾時我起身嘅時候啲水係滿，我唔使煲咧？即係我係期望以身作則，但又唔想用自己把口，但其實我背後最好你哋做啦咁。我繼續做嘅原因就係、是，我應該以身作則，我覺得呢樣係好嘅時候，我繼續咁樣做。又或者我點樣去對兒女啊教導上面，亦都係我覺得係咁樣係好嘅時候，我亦都係繼續咁樣，希望有一日其實係佢哋會同我去做翻同一樣嘅嘢。第三，不立。不說傷人的話，大家記住，當怒氣的時候，無論他和我們自己都會有怒氣會 發生的。在哥羅西書三章二十一節提醒，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想挫折兒女的志氣，最快的方法呢，就是侮辱他咯。講啲説話傷害佢咧，嗱，我仍然係相信係未必有心嘅。例如乜嘢咧？唉，你都係咁先噶啦。唉，你乜生得咁蠢嘅啫？真係無藥可救啦。嗱，呢啲咁嘅説話，往往會產生好負面，同埋令到啲兒女咧，即係記在心上面。咁當然啦，我都俾個原則我啲兒女嘅，如果要鬧要鬧交咧，唔好問候爸爸媽媽嘅爸爸媽媽，明啊嗬？即係我哋都會有火氣。我哋當我哋有火氣嘅時候，我哋點樣文明啲去表達大家嘅唔同嘅意見同睇法？絕對唔係傷害他人，反而聖經以弗所書去教導我哋四章廿九節，污穢嘅言語一句不可說出口。只要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而是同樣地，熟悉我的人就會知道，我其實很怕影相的，我很少影相的。咁當然結婚有冇影相？有的，即係人有我有嘛嚇。咁但係其實無論幾時都好，要我對住個鏡頭笑咧，係一個相當高難度的。有啲弟兄話：，姑娘笑一下啦。咁我就話：我笑緊噶啦。但其實我真係識笑嘅。佢就唔係啊，你會笑噶喎。但係次次喺個相機面前咧，我係唔會笑嘅。呢、這個亦都係我童年媽媽講過嘅一句説話。我記得當時咧細個有機會就係同細佬一齊影相啦。咁小朋友見到個相機就係好正常咩啊？笑咯。咁嗰陣咧，我記得我門牙甩咗兩隻，咁我都照笑啦，係咪？咁阿媽就講咗句説話啦：咁醜樣，唔好笑啦咁。嗱，我而家嘅牙齒係齊整噶，但係因為呢句説話，當然我好努力咁去克服，我仲未好克服到嘅。但我係想講咧，原來一句嘅我哋作為父母嘅一句説話，會令到我哋嘅兒女有好大嘅影響。當然啦，調翻轉兒女嘅一句説話，有陣時都會影響我哋嘅嚇。除咗消極，我哋唔好惹兒女嘅氣，我哋都要積極去照住主嘅教訓同警戒養育。接落嚟，我要同大家去睇下照住主教訓同警戒養育呢件嘅事情。途中是猶太人在前額上面左手手臂上面都會佩戴著的經文盒，他們往往是這樣去祈禱。佩戴著盒裡面是放著什麼呢？就是生命記六章四到九節的經文，為要以行動去表明將神的說話系在手上戴在額上。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个是六章四节的经文。这句说话原文没有那么多只字的，齐晒的了，在这里了，就是这六个字。听以色列耶和华 我们的神耶和华一。而这句说话所强调的就是听，指的不单单只是耳朵去接收声音，而是指到因着听见，跟着我们需要怎么行动，听而遵行的意思。摩西吩咐以色列民要遵从耶和华所讲的一切说话，因为神是他们的神，和他们立了约，而且神是独一的，别的神是没有办法去和我们的神去相比。而这个也是以色列人每一天都会教小孩子早晚两次去背诵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的说话，要他们的谨记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是我们的主。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希伯来的原文，心是指到人的感情和意志，性是指到人的性命，力是指到人的力量和所拥有的东西。正因为神是这一份非常炽热和专一的爱去爱以色列，因此以色列人亦都需要用尽他们全副的心思、性命、力量去爱神，面对神专一和忠诚，去维持这份立约的关系。在接下来《申命记》六章六到九节，就是摩西吩咐以色列民要怎样以实际的行动去遵行神给他们的诫命。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可以这样说，神所说的话，其实就是以色列民的生命，是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无时无刻都需要实践出来的事情。六章四到九节提醒，作为以色列人要提醒自己的儿女，一生要有主和有神的说话。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妈妈期盼我们的儿女，因为能够陪伴我们儿女的一生的，一定不是我们，只有我们的神。我也记得我曾经分享过 早几年呢，我的儿子那个的反叛期，其实是真的迟的，他是十五六岁才开始有反叛期，十五六岁之前呢他都会拖住妈妈出街的。咁我啲朋友就會好羨慕，哇！你睇你個仔幾好。咁但係咧，十五六歲之後咧，佢就唔再拖媽媽啦。今日媽媽就幾時再拖我咧？咁佢好勉強地間中，我翹住佢隻手都 OK 嘅。但係其實媽媽就會好向往，因為早知嗰十五六年真係咁開心嘅咧。咁能夠陪伴佢嘅係神。咁嗰兩年咧，佢係突然間唔翻教會。作為傳道同工，仔女翻教會咧，都係一個見證，亦都係就算唔係傳道都，我覺得做基督徒，我係好想我嘅兒女繼續喺教會成長，但又唔逼得噶嘛，係咪？咁就一路係守望啦、等待啦咁。唔知點解唔翻，亦都同樣兩三年後都唔知點解佢翻。總言之，佢翻教會，亦都好熱心喺教會度服侍啊咁。咁作為媽媽，我覺得我好開心，好欣慰。好彩佢冇離開神，神繼續照應住佢。今日我都切切嘅為到我嘅女都去禱告嚇，佢亦都係用諸多嘅理由啦嚇，周公約佢啦，學習繁忙啦。但我相信耶穌都喺佢嘅心裏邊嘅。咁啊，一路作為父母，我哋就係鼓勵佢翻啦，翻教會好啊，有神同你同行啊咁。我相信佢係知嘅，咁但係佢幾時行到又好似阿細佬咁翻去教會咧？我哋仍然喺一個等待嘅當中。主耶穌亦都咁樣教導我哋：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嘅話也常在你們裏面。 在上个礼拜有机会咧，有弟兄姊妹咧邀请我去到听佢自己一个嘅分享吓，作为妈妈或者一个太太，当我听完之后，我都大受激励同埋感动。今日系母亲节，所以好特别嘅都安排咗呢位姊妹咧，佢亦都愿意接受呢个邀请吓，佢就系阿杨蝶丽嘅大嫂啊，李玉莲姊妹 Candy。咁咧，我唔讲咁多，我睇下俾嘅时间佢，大家去听下佢嗰个分享嘅见证，好唔好？
今日咧，我冇带峨眉翻嚟，咁啊，因为以下讲嗰啲嘢咧，佢系唔听得。
是各位早晨，我是杨蝶丽的阿嫂，我是 Candy。 我今天讲的见证分享是看似失去了的爱，因信主耶稣得着更多的爱。自从丈夫2023年10月11日很突然地被天父接回天家，时间过得很快，直到今日2024年5月12日已经七个月了。事发当日，我如常同丈夫2点至3点去到室内运动场做运动。因为我同丈夫、同阿仔、同奶奶三个屋企都系住喺附近，住得好近。通常我同丈夫离开咗运动场之后，我会去街市买餸，丈夫会去阿仔屋企帮佢开机洗衫，再去奶奶屋企探望奶奶，再翻屋企食饭。大约5点钟，我接到丈夫的电话，我听到他很用力在那里唞气，他说很辛苦。我问你在哪里，他很用力地说阿仔读。我立刻跟他说我立刻过来。我一路走出门口，一路打给姑仔，姑仔立刻报警。我不断呼求天父不要让丈夫有事。当我赶到去阿仔家门口，警察、救护员都来到。打开门之后，见到丈夫坐在地下，合埋双眼，背脊挨住梳化脚，好似瞓紧觉咁。我想行过去丈夫身边，救护员拦住我，唔俾我接触丈夫。救护员立即帮丈夫检查急救，好快上咗担架床，好快上咗救护车，送咗去急症室。直到大约7点钟。負責搶救的人出來跟我們說，我們盡了力了，死亡時間是6點54分。宣判搶救無效之後，我沒有大聲痛哭，感覺只是很不真實，很呆滯。感謝主，阿仔阿女當時身邊都有陪伴者。當時接到丈夫電話，第一時間是很害怕、很擔心，但是都的確呼求天父拯救，打俾姑仔同埋家人，通知组长代祷。喺急症室等候嘅过程，阿仔、阿女、亲人、团契牧者、组长全部都赶到过嚟，感觉自己唔系完全无助。丈夫系一个好爱家庭嘅人，系我自己家族同埋丈夫家族嘅核心。感谢神，虽然好似突然失去咗一个家族核心嘅维系人，但神真系好奇妙。現在我們兩個家族很奇妙、自然、完全地凝聚了起來，關係更加緊扣，大家與神的關係更加拉近。丈夫回天家的頭一個星期，很多人陪著我，阿仔、阿女、家姐、細妹、大姑仔、細姑仔，大家突然之間很凝聚、很親密，平時很忙的阿仔、阿女、細妹都放下一切來陪著我。直到丈夫回天家的第八日，我开始写第一篇怀念丈夫的话。自从10月11日你好突然地被天父接回天家，直到今日已经是第八天了。虽然在地上我好像失去了你，但是在我的感觉里面，你常常都在我身边陪着我，如同主耶稣内住在我心里面一样。在地上你虽然不能够再贴身照顾我， 但是天父给回很多很多的爱我。阿仔、阿女、姑仔、二婶仔、细妹、家姐、细佬、教会弟兄姊妹，多到都数不完，他们一直陪着我。好像圣经五饼二鱼的故事，他们给我的爱和照顾多到都接不完，还有余分给其他有需要的人，真的很神奇。熟悉我的人都会认为我失去了你，我应该会崩溃抑郁，所以阿仔阿女不会将阿妈独自一个人留在家中，一定有人陪着我。但是很神奇，除了第一二日很突然、很不舍得、很难过之外，跟着的日子没有害怕、没有担心，心里满有平安、满有盼望。之前成日都跟丈夫说要走就一起走，如果不是我一定要走先，我有病要住医院，就没有人贴身照顾我，你有长粮食我没有。但是圣经应许叫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当我明白我的需要，我的天父是知道的，只要我每一日灵修亲近天父，圣灵会引导我怎样去过日子。虽然在地上我好像失去了丈夫，但是在我的感觉里面，丈夫是常常都陪着我身边，好像主耶稣内住在我里面一样。圣经上的应许是真实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感谢主耶稣赐下去的应许。丈夫安息礼筹备了短短19日，在10月31日进行，过程非常顺利。感谢神赐给丈夫一个很荣耀的安息礼，真是非我们所想非我们所求。因为丈夫之前是基督少年军的导师，感谢负责的弟兄为丈夫预备了基督少年军荣誉的告别仪式。当日基督少年军有30多人出席，丈夫之前所教的学生都出席为丈夫作最后的告别。当日还有人受感动，愿意信主耶稣，感谢神赐丈夫在地上最后的奖赏。回望我的灵命成长，几年的疫情真的令到我，真的令到很多人很痛苦辛苦，但是就是因为疫情回不到教会，令到我和神的关系更加贴近。因为所有的讲道、见证 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听到。因为在家里的时间多了，可以更加专注聆听、默想神的话，在不知不觉间就很容易直接敏锐领受到神的话和安慰。丈夫被天父接回天家之后，我知道我更加要依靠亲近神，因为我深信我找住神，神会引领我前面的方向，我无需要担心。因为除了情感上，日后的生活都是一个重点。感谢神，我没有担心，没有害怕过，反而身边的人会担心我的经济和我日后的生活安排，因为丈夫是我的经济支柱。感谢神，到了今天我都不缺乏，还有余继续去奉献，因为我相信神会打开天上的窗户，不断倾覆于我和家人。回想我今次能够平安度过，接受丈夫突然回天家，都是多年和神建立的关系和接受的装备。信主初期我最伤心难过的时候，神送了一句很安慰的经文，直到今日都是我随时帮助的经文。我会将经文的你们转做我，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愿神使用我今日的见证，能够安慰帮助有需要的人。谢谢。
都藉这个机会多谢教会在、哥哥的安息礼道的帮助。
我相信在刚才的 对白的里面，大家会听得不少的是上帝的说话，能够陪我们一生的是上帝的话，给我们经历到那个的艰难苦痛。有主就有神的话，是蒙福的秘诀。无论艰难的人生是怎样，只要有主有神的话，就会怎样？有盼望。出名的女诗人芬妮都曾经写了8000多首的诗歌，但是大家面前那本《世纪颂赞》都收录了9首的诗歌。她生下来几个的星期，眼睛就有毛病，爸爸妈妈就带她去看医生，怎知就遇到一个的庸医，竟然教她爸爸妈妈用强烈的芥末涂在她的眼睛上面，拿她的眼睛，到最后大家会知道个结果，她就盲了。没多久之后，这位年幼的芬妮，她爸爸也都去世，妈妈因为要工作，但因为有主和有神的说话，仍然给她得着很多的祝福。祖父母都很爱惜芬妮，常常为她祈祷，讲圣经故事给她听。她妈妈也都教她用手、口、耳朵、鼻去感受神的创造。更加特别的是，她有一个基督徒的女房东，自己没有小孩子，但常常的会教她背圣经，一个礼拜要背几张圣经，结果一年之间大概她都可以背诵到4福音和旧约的头4卷圣经。在她年少的时候，神的道就栽植了在这位盲眼的小孩的心灵里面，难怪她可以作出这么多美妙的诗歌，其中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有福的确句，耶稣属我。从《申命记》6章20到24节，我们也都看到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是包含些什么呢？是见证神的作为。20到23节，你的儿子问你说，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和我们的儿女去数算神的作为和恩典。你有没有试过和你的儿女分享你的得救见证呢？虽然我爸爸信耶稣的时候是他临过身前没多久，但 我是想说，当然他没什么说他信主的经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呢，他反而在最后的时段他分享了很多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情况，让我了解到我爸爸的一些生平。你的儿女了解你的从前有多少呢？第二，我们要教导神的说话。24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存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要常常和我们儿女去谈论神的说话，即是圣经。在各样的处境里面，我们要教导他们，使他们常常的得到从神而来的赏赐和好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导人学义之中的教导，这个词和教训是同一个字，所以教导儿女是需要潜移默化，英文译作管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训练儿女将神的道渗透在他们的生命的深处、心灵的深处。另一个是警戒，是有一些严厉的字眼的意思。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都用过类似的字词，提醒信徒要在以摩西时代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作为一个的尴尬。 求主帮助我们在座每位作为父或者母的，不单单止不要惹儿女的气，还能够积极地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使他们一生都能够在蒙神的路上面，赐福的路上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家人相亲相爱，而不是隔开。以弗所书的提醒，对于我或者本来人和神那种的隔绝，因为神主耶稣这个的爱，将我们中间的墙隔开了，拆卸了，得以到我们能够亲自去到神的面前。同样，神也都希望我们人伦之间彼此亲近，夫妻相近，所以丈夫要爱妻子，好像耶稣用牺牲的爱去爱教会一样。同样，两代之间也都要亲近，子女也都要懂得去孝敬听从父母，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按住主的教训警戒造就和养育他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所有经历了生产和养育儿女之苦的母亲，我们祈祷，求你纪念他们的辛劳，因住他们为家庭和子女付出无私的爱，使我们去感受到主耶稣怀抱一样的温暖。求你让我们作为母亲的，在关顾子女的需要之余，亦都不要忘记爱惜自己，爱护自己身心灵的需要。愿我们每个都投靠在你的翅膀底下，被你的翅膜去灵膜去遮蔽，在你的怀里面去安稳，在爱护和管教之间赐给我们智慧，不要过分的保护或者溺爱，也都不要限制子女学习自主自立的发展。求主赐给妈妈们在繁忙的生活里面满有能力和智慧，特别让双职的妈妈在面对照顾家庭和应付工作的双重压力底下能够得住平衡。愿我们每一个都如羊的领到溪水旁，领受主的话语的甘甜，领受灵里的满足。祈求你都让我们的丈夫愿意分担家务，照顾子女的责任，以致到我们的家庭和谐喜乐。求主赐单亲的妈妈坚毅的心，让他们在家庭和社会里面得住赞赏和接纳，让世上能够学习圣经的教导，看顾世人可以看顾到他们，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最后，我们都为到求主去纪念今日还有很多的妈妈，因为灾祸、患难、政治、经济、疾病等等的因素，未能同家人一起共聚，共度母亲节的妈妈，愿你格外施恩顾念他们，让他们因住你的道和应许，心得盼望和安慰，在遭遇患难试炼的时候领受出人意外的平安，散发坚韧的信心，仍然能够满载心灵的喜乐和满足。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诚心所愿。
在地上我们依靠父母去孝敬父母，但在天上我们依靠我们的神去跟随祂的引导去生活。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神是我所依》。
请教，就坐落寞处。
界变化不息，但圣经真实长存，凭着爱来履行平安。他陪我走过变幻无定的风雨，无限善美未能看透，望渐见主美意，他慈爱牵引，每步陪伴我路旁，奇妙大爱治疗破碎，神是我所依，神是我拯救。
大家请坐。
今天是母亲节，再一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也都教会特别预备了一份物轻情意重的礼物。今年呢真的很轻的，一个信封就可以装起的了。我们先请在座的每一位妈妈起立，我们将这个荣耀是给大家的。咁咧，我哋就會有專人咧，就送上呢個物輕情意重嘅，其實係湯包嚟嘅。嚇，呢個湯包等你哋自己翻去揀啦。嚇，你中意咩味道？嚇，啊幾神奇咧！而家一個信封就可以裝到個湯包啦。誒，攞到嘅可以坐低，係啊。要多少少時間啊，大家。等多幾個禮拜，我哋就輪到爸爸噶啦。係，係啦。好，攞到嘅可以坐低，係啦。未攞到就知道我哋要繼續爬落去，係有啲時間嘅。好，今天呢我們都請問有沒有第一次來參加我們崇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呢？若然有請舉手讓我們認識和知道的。沒有呢，但我們都有一位的來賓呢是在日本回來的，我們呢其實呢都歡迎在日本宣教的阿 Moon 啦，黎秋月姊妹啦，她今天都在我們的當中，是啦，大家呢就成日會聽到她的名字的啦，那就切切為她的侍奉啦繼續去禱告。好，一些事情请大家留意的。鉴于近期新冠病毒和流感传播活跃，所以大家去留意，如果你有些发烧啊感冒的状况，请不要介意，你就留在家里，又或者你回来就戴回个口罩啦。如果你担心，你又自己去戴口罩保护自己啦。希望在个过程里面大家不会太过艰难和辛苦。若然真的留在家中，我们继续会有直播的，大家可以在网上崇拜。当然没事没过，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回到你当中，我们一起敬拜主。另外在6月9号关顾部将会举行一个的活动，是关怀社区健康日，下午2点到5点钟的。如果大家看见海报的话，就会知道里面的内容非常之丰富。我们今次是联合了浸会医院一起去合作去做这一连串的事情，健康检查啦，讲座啦，有健康美食的分享啦，儿童的兴趣活动，跟着点点点点呢就是写不晒那么多，是啦。咁招募呢义工们呢去有接待啦，人流管制啦，祈祷服侍等等的。咁我哋係真係好需要大量嘅人手幫忙嘅。咁如果大家見到或者你睇再詳情啲，究竟有啲咩活動需要呢，喺嗰個海報度大家會睇到㗎喇。咁你哋主動地去聯絡關顧部嘅兩位副部長，分別係阿蝶麗姊妹同埋阿寶珠姊妹嘅。咁呢以便我哋可以 盡量可以服侍到呢度嘅街坊。咁當日我哋都會開放曬全教會嘅地方嘅，啊，需要大家切切嘅幫手同埋代禱。五月份嘅月會議程咧，亦都張貼咗喺堂外咧嘅行政報告板上面。如果會有已經知道自己未能出席咧，要需要託票咧，請喺48小時前咧，將你哋嘅託票咧交俾辦公室，以便咧辦公室去處理嘅。肢體消息：黃欣美姊妹喺5月1日主懷安息，求主安慰。咁據家人所講咧，佢嘅安息禮拜將會係喺5月25日夏威夷嘅時間舉行嘅，大家即係可以為到佢哋家人去禱告啦。咁嚟緊嘅星期三係公眾假期，如果弟兄姊妹需要嘅翻到嚟教會，咁請盡早嘅聯絡同工或者辦公室，以便安排。下個禮拜嘅講員係李炳元牧師，講題係教會的挑戰，會外敵對勢力。本周奉獻的鮮花是司徒英姊妹。最後都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未拿年度奉獻收據的話，請崇拜完之後去辦公室，同時可以交給大家的。讓我們一同起立，我們同眾主禱文，預備起。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我們同心禱告。天父，求你藉著創造的大能，為我們每一個人預備了媽媽，我們感謝你。透過媽媽的角色，你教導我們如何去愛、去關懷、去接納、去欣賞、去寬恕、去付出無私、無條件甚至犧牲的愛。我們這樣的善美的恩典都是從你而來，因為神你先愛我們。求你教導我們此時此刻謹記聖經的教訓，當孝敬父母，使我們做兒女的能夠善體親心，使他們的愛獲得了解，孝順他們，使這個真善美的種子成全下去，照亮我們周圍的人。榮耀你的名，祈禱奉主名求，誠心所願。
我們唱詩《願主愛圍繞你》，我們彼此祝福。
天父上帝的慈爱常与你们同在，愿平安恩惠天天加给你，喜乐恩典围绕你，愿你天天快乐身心愉悦。